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天是美东时间8月27号星期二。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股盘前股指期货变动不大，国债收益率小幅上升，消费者信心数据会在今日公布，投资者继续关注石油市场。由于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担忧，利比亚东部政府表示将会暂停石油出口，直至到另行通知。石油市场在最近的几个交易日大幅上涨，今日盘前油价回落，布伦特原油价格跌破每桶80美元。美国三藩市联准银行总裁 Mary Daly 星期一表示，降息时机已经到来，并可能从贷款成本调降25个基点开始。过去几年中，九月通常对股市不利，而今年的市场形势再次充满不确定性。Interactive Brokers 策略师 Steve Sosnick 表示，投资者正进入一个季节性的困难时期。与此同时，大量的利好消息已经被市场消化。Sosnick 表示，市场波动性可能再次大幅上升，投资者可以在 VIX 恐慌指数下降的时候买入以获利。在美联储宣布利率决策之前，投资者至少还有两个重要问题需要解答。首先是美联储会降息25个基点抑或是50个基点，投资者可以从美联储理事会跟着下来的讲话，以及8月就业报告等数据中找到一些线索。其次是企业能否通过其他方式实现成长，以减少投资者对美联储降息的依赖。近期最重要的数据将会是辉达这个星期公布的财报。外界开始对明年的原油前景感到担忧，随着全球供应增加，高盛集团和摩根士丹利都下调了油价的预测。到2025年，全球基准布兰特原油平均价格，高盛修订之后预测是下调至77美元，而摩根士丹利就预期是75-78美元。根据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 CFTC 最新的数据，避险基金开始意识到持有部分黄金和白银的价值，基金经理增加了看涨的预测，持仓触及四年的高位。美元星期一至八月的低点反弹，日元对多数货币都走强。在岸人民币星期二收报 7.1296 对1美元，较昨日收市跌了108点，跌幅是 0.15%， 因为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令到投资人寻求这些货币用以避险。前摩根士丹利货贷策略分析师 Steve Chen 表示，随着美国降息，中国企业可能会出售高达1兆美元的美元价值资产，这样可能会推动人民币升值至少 10%。 野村分析师在26号以中国缺乏重大的措施刺激经济和房地产市场为由，将 MSCI 中国指数评级从增持降到中性，并表示调降之举是属于认错时刻。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Alphabet 旗下的 Google 在8月21号和加州的立法者达成一项全球首创的协议，计划向加州各地的新闻机构提供2.5亿美元的资金，同时避免了政府通过一项可能对它造成更大损失的州法案。这件事件引起记者和其他媒体行业专家的抗议，说这项协议是灾难性的，而主要受益的还是这家科技巨头。苹果星期一宣布将会在太平洋时间9月9号的上午10点钟在加州总部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这次的主题是 It's Grow Time， 图案是重新设计的新 Siri 界面，预计到时将会发布最新款的 iPhone， 新手机将会搭载 AI 驱动的新功能。此外，首席财务官卢卡·曼埃斯特里将会在明年卸任。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计划向惠普公司提供5000万美元，以支持它位于俄勒冈州的现有工厂的扩建和现代化，这将会推动关键的半导体技术的发展。天无宝公司 PDD 在美国上市股票在盘前小幅走高，该公司曾经表示要超越阿里巴巴，成为中国最有价值的电子商务股票。不过在星期一，该公司发布了更为悲观的前景之后，股价大幅下跌。全球最有价值的矿业公司必和必拓集团 报告年度基本利益增长幅度超过预期，澳洲股市上涨了超过 1%。 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在星期一收盘暴跌近 30%， 写下历史上最大的跌幅。利空是最新财报不如分析师的预期，该公司的 Co-CEO 赵佳臻坦言高收入成长不会再持续。在星期二8月27号，路透社独家报道说，根据一份台湾军方内部而且未公开的研究报告估算，2023年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各项演习的花费是1100亿元人民币，合计是大约153亿美元，占它的国防预算的 7%。 报道指出，台湾国防部是根据对中国在渤海、东海、台湾海峡、南海和西太平洋的军事活动进行的侦查和所掌握的情报，在今年5月汇报出这份报告。该报告罕见地揭示了中国国防开支的一部分，因为在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上升之下，中共政府加强了军事存在。路透社引述一位台湾高层表示，这份报告透露对方资源分配背后的逻辑，他们投入大量资源企图拿到第一岛链以西的控制权。台湾官员认为，将演习成本和中国经济状况进行比较，有助于台湾评估两岸风险。外媒报道，以哈自从10月7号爆发战争以来，到现在仍然在持续，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经济学家警告，以色列经济面临严重危险，并认为停火是阻止损害的最佳方式。报道指出，虽然战场不在以色列，但是造成以色列的旅游业停滞。受到战争的影响，各大航空公司相继停止进入以色列的航班。现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旧城几乎所有的纪念品商店都关了门。除了观光之外，战争亦都伤害了数以千计的工人和小型企业。根据以色列商业资讯公司较早前公布的报告显示，自从战争爆发到现在为止，已经造成46000家企业倒闭，其中以小型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占 75%。 报道指出，对以色列来说，长期战争只有公昂成本和更大的赤字。以色列日前公布过去12个月的赤字已经达到 GDP 的 8% 以上。 CNBC 报道，香肠需求的上升可能是消费者勒紧裤头，持续应对高物价的最新迹象。根据特拉斯联储银行在星期一发布的制造业前景的调查，其中一家食品制造商指出，他的晚餐香肠类别出现了适度的增长。该食品制造商认为，当经济疲软的时候，晚餐香肠类别往往会成长，这个是因为香肠是牛扒或者鸡肉等高价蛋白质的良好替代品，可以令到消费者在食品预算上更加宽裕。报道认为，这样凸显了随着通胀削弱购买力，消费者选择更加便宜的商品并减少支出的趋势。在调查中，另一家食品制造商更加坦言，正在为经济衰退做准备。最近几个星期，债券交易员纷纷买入被认为是安全的中国国债，掀起了一股大规模的购买狂潮，导致到基准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跌到历史的新低。这次的涨势引发了中共央行不同寻常的反应，停止购买这些货币。自从7月以来，央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进行压制，尽管是这样，拉锯战仍然在持续。对于一些经济学家来讲，央行对于低债券收益率的担忧令人费解。有经济学家表示，令到当局不满的真正原因在于一般人对国债狂热背后的信息，投资者对经济增长感到失望并承担金融风险。更加差的就是这种悲观预测很难摆脱，会削弱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而不是储蓄意愿，并打击企业招聘和投资的积极性。在星期一， IBM 将会关闭中国研发部门，并将研发业务转移到其他国家，引发全球关注。在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大背景之下， IBM 成为最新一家从中国撤出部分业务的美国科技巨头。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科技行业消费行动，就是清除美国科技，从上至下指示地方政府和国有集团， 从中国供应商那里购买更多的科技产品，这样令到 IBM 在中国市场份额大幅下滑。IBM 表示，去年在中国收入下降了 19.6%。 不单止 IBM， 微软在中国也都面临越来越大的阻力。今年5月，在美国政府寻求对中国开发最先进 AI 技术施加更严格限制之际，微软提出将在中国的数百名从事云端计算和人工智能工作的员工迁去其他国家。澳洲在星期二表示，2025年将会将国际留学生注册人数限制在27万人。这个是澳洲政府打击疫情之后移民激增更广泛行动的一部分。综合外媒报道，国际教育一直是澳洲最大的出口服务之一。2023年为澳洲经济贡献了480亿澳币。澳洲教育部长克勒尔指出，澳洲国内大学的留学生相对于疫情爆发前增加了大约 10%， 私立职训机构的国际学生更加激增了大约 50%， 由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的留学生推动的移民创下新高。不过民调显示，选民担心外国留学生和工人大量涌入，给房地产市场带来过大的压力，也都令到移民问题成为下一届大选的潜在主要战场。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对我们的支持，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